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午安，谢谢杨牧师和教会和邀请我到贵会来分享神的话语，实在是神的恩典，感谢神有机会来到大家的当中。其实之前我有机会也在那个网络上面，在 Zoom 里边跟大家见面，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选了一段的圣经，是在新约的以弗所书里边的第一章。那其实呢以弗所书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卷的书卷。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啊，针对不同的教会写了很多的书信。但是呢我就发现呢以弗所书有一样我觉得挺喜欢的，就是保罗在这一本书当中呢没有责备。他没有像哥林多前书后书那样的很多的责备，让人读起来的时候就心里边不舒服。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借着以弗所书，借着写这封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呢，其实也是把那个的真实的教会来传讲给那个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里边的弟兄姐妹。那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那我们也从这一卷的书，或是特别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当中，我们要更加的明白了解教会的神所设立的教会的那个的最重要的那个的意思是什么样。那我就不多讲那个的前面的那些的前言了。然后呢我们进入这一段的圣经，第一章呢里边有23章，很长的圣经。那我就比较倾向于西经讲道的，那如果我们每一节我都去解释的话呢，那恐怕今天会讲到很晚。那我们就把它浓缩一下，大概我现在把它这一段整章的圣经23节的圣经我大概先讲一下，保罗为什么要向以弗所教会来这样的传讲有关教会的这一个的事情。然后呢我在最后的时候我就用一个的总结，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来学习。好了，那我们就先讲这一个，就是这一段的圣经。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第二节呢是保罗写信写给所有的教会不同的书信里边的一个 typical 的一种的写法。一开始他就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啊。我们看上去这两节的圣经还有加上第二节的问候哈，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看第一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很开心觉得很高兴哈，这就是说保罗的那个的问候或是介绍自己就是让人很暖心的那种的感觉。为什么呢？第一，首先他强调的第一方面，他写这封信不是自己想写然后写出来，然而是什么？他是奉神的旨意，他要做那个的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因为身为使徒，他就必须要做使徒要做的工作。使徒做的工作是什么？建立教会呢，栽培弟兄姐妹啦，建立那些的教会里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那所以保罗就一开始的时候介绍完自己的那个的身份以后，他就说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这里是比较特别哈他不是说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会友， 也不是说写信给以弗所地区的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些的基督徒，他是说以弗所的圣徒。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的问题出来了，哇，为什么保罗会说以弗所的是圣徒呢？其他的教会好像我们看其他的书信保罗没有这样的强调说是圣徒，那我们就想着哇，肯定是以弗所的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就肯定是 holy holy holy， 对不对？哇，好像就是这个教会肯定是很好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的表现也很好，所以就让保罗这样的来称许他们。其实我们再看下一句的时候，保罗就说了。以弗所的圣徒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有忠心的人。让我们知道，原来在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忠心的人。什么忠心的人啊？就像保罗一样，忠心于耶稣基督的呼召，忠心于耶稣基督的差遣，忠心于耶稣基督要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好了，我们看完就是前面保罗的介绍跟保罗的那种的问候以后呢，那我们看后面实际的书信里边的内容。那其实呢，以弗所书呢，就像其他的那个的书信一样，保罗很喜欢在书信的前面讲一些比较硬的东西，就是比较神学方面的东西，然后在后面第四到第六章的以弗所书才讲一些关于怎么样应用的一些的教导。那我们虽然说是很硬的一些的神学的观念，那我们就从神学的观念，保罗的神学观念里边，我们来学习，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的主耶稣基督里边一个忠心的一个的人，忠心的一个基督徒该怎么样去理解，该怎么样去在教会里边生活。好了我们讲以下的经文内容。那第二段的经文呢，我就把它分为是第三到第十四节。第三到十四节呢我概论一下呢，它其实呢是保罗对那个的神的一种的颂赞。那它有三方面的颂赞，三方面的颂赞是都是围绕着与耶稣基督有关的。那我们看一下哪三方面的颂赞。第一方面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里边保罗说到，他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颂。那称颂什么保罗说是使他的荣耀的恩典，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颂，得着称赞、称颂、称赞都可以。好，那然后保罗在第六节也补充了，他说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到底究竟那个的保罗所说的这个的荣耀的恩典是什么呢？原来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了，我们是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来到这里我们就肯定是比较清晰了，这一个保罗第一方面称颂神的，就是因为神借着他的独生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了所有愿意承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保罗第一方面称颂神的第一方面，就是称颂神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恩典。这个荣耀的恩典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使那些相信的人、认罪的人、悔改的人得着的这一个的恩典。第二方面保罗 所称颂赞神的。第二方面就是在第十二节里边，第十二节我们看一下哈，这里说到保罗说到什么了？他说我们从十一节开始看的。保罗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基业，这原是那位随旨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照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们读上来了，我都舌头都转不过来了，就是那到底他是讲什么，对不对？如果我们从十一十二节简化的来说，简化把当中的最重要的挑出来，原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叫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就在十二节里边，就是前后的那几个字，叫神的荣耀跳到最后，十二节最后得着称赞。这个神的荣耀是讲到是什么？原来讲到的就是十一十二节里边所说到的，就是我们在那个的耶稣基督里得了那一个的基业。我们刚才第一个保罗的颂赞就说了嘛，第一个的颂赞是有关于神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了什么？得着了新的生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着了那个的基业以后，然后我们就成为了十二节中间那一句我们就首先在基督里得着盼望的人，就是不但是可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得救，第二方面我们就得着了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这个盼望呢我们等一下再讲啊，讲完第三方面的称颂，那我们再讲回来讲这一个的盼望。第三方面的称颂呢，就是在后面的第十四节，十四节呢就讲到了，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是说前面讲到了我们得基业了嘛，然后十四节就讲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然后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第三个得着称赞就是保罗称赞什么呢？就是称赞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原来就是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啊。这个神之名被赎了，这个神之名就不单单只是保罗所针对的的那些的听众，就是以弗所召会的那些的会员或者是那些的圣徒这么简单的。这一个只等到神之名，就是说天下所有的那些相信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里得着基业的那些人。那所以保罗，我们再回来再总结一下，保罗称颂神颂赞神的三方面。第一方面颂赞神借着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替那个的世人赎了罪，让世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蒙拯救。第二方面就是当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些的人，就在耶稣基督里首先得着了盼望所以至于神就在当中得着了那个的被称颂。第三方面就是等到所有的那个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一同的就是得赎了以后，得蒙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后，那神也再次得着那个的称颂。 所以我刚才说第二方面的称颂的颂赞的那个的盼望，盼望就是等到最后所有神之名一起背熟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的神所指定的一个的日子啊，神所指定的一个的日期。哪一个日期呢？那我们就在这段圣经里边可以找着的，就是第十节。第十节保罗说要照所安排的，在一知满足的时候，使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原来这一个就是神的旨意的奥秘，神的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独生儿子使世人得救，这一个的奥秘是从神创立这个世界以前就已经立定的一个的计划，一个的终极的计划。这个终极的计划就是到一期满足的时候，到一个神所指定的一期那个时候，所有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的一切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而且呢，这些同归于一在耶稣基督里，这些被呼召出来的人，得蒙救赎的人，就成为了一个的群体。从我们今天的话语所说，就是成为了一个的教会。那所以在这段圣经我划分的这个第二段里边，那我们就很着重的要明白神这一个的计划。那这一个的计划呢，我刚才说了，在疫情满足的时候，那其实呢，这个疫情满足的时候神是定了疫情，但是也同样的，神也定了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是最好的那个的时机，或者是那个的疫情，就是如果我们窥看那个的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就透露了这一点。特别在马太福音里边，当那些的主耶稣的门徒问主耶稣的时候，就是耶稣你复兴那个的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的时候，在24章耶稣的给他们的回答，就是要福音怎么样啊，传到世界得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那个就是世界的末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也就是这里保罗所说的照着神所定的日期，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神就是天上地上所有一切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在同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同样相信耶稣基督而得蒙救赎的这一群，我们刚才所说的成为教会的这一群，能够同归于一。好了，这是这一段圣经的第二方面。第三段的圣经呢，其实是保罗的一个的祷告。保罗对于那个的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其实很重要的，那我们就看看他里边的祷告的内容，也是今天我们要着重来学习，活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活在今天的被耶稣基督所买赎的我们这一些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样来对教会有一个认知，并且我们怎么样去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荣耀神见证神。好保罗这一段的祷告词，他就其实如果真实的祷告呢，他其实只求一样的东西。这一样的东西就是在第十七节，十七节保罗怎么样求呢？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啊赏给我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其实保罗的祷告啊、就是啊最重要，就是求一样的东西，就是求父神赐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些的圣徒怎么样啊，能够有从神而来的那个的智慧与启示的灵。这个很重要，因为保罗在接下来就告诉那个的以弗所教会的那些的圣徒，这个灵让他们真实的认识主耶稣，真知道他，使你们真知道他，就是使那个以弗所教会的圣徒真认识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其实对我们也是同样重要，对不对？我刚才已经提过了，知道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呢？他有三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恩召。保罗怎么样说呢？保罗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其实这一个的恩召岂不是我们刚才看第二段的那一段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保罗已经显露出来，已经把这一个的恩召告诉了我们。这个恩召就是什么？就是呼召我们呼召以弗所那些的圣徒成为一个的团体，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那怎么样的条件，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加入到那个教会呢？就是刚才我们看过保罗的第一个的颂章里边所提到的，就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的那些的人。所以保罗一再强调就是说，要清楚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召命，这个是从神而来的那个的呼召，这一个的呼召带给那些的以弗所教会的圣徒是有指望的，不单单只是我信主耶稣得救了那就足够了，不是这样，是有指望。这个指望就是指上于我们刚才所说的第十节那边，是有一天的，有一天一起满足的时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第一方面恩召。第二方面保罗就提到，就说也是十八节后半节，他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荣耀。那这里呢，也是我们回到刚才第二段的那个的论述里边呢，我们就看到，或者是我们就知道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的圣徒就是当我们愿意悔改相信神，当那个以弗所召会的那些的圣徒，他们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当中的那个的接受那个救恩的以后呢，神就在那些的圣徒当中来得着那种的丰盛的荣耀。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来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在不但是在地上是带来很大的快乐，我们一起为这个信主得救的人来欢喜快乐，然而在天上同样是欢喜快乐的来庆贺这样的一个的事情。 所以人悔改相信主，不但在地上做了美好的见证，荣耀神的见证，原来在天上同样的让天上的一切都把荣耀归给神。第三方面，保罗祷告，让求神赐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些的圣徒，让他们得着从神而来的灵，知道耶稣基督的第三方面，就是第十九节里边所说的，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其实就关于我们会想到的一个的问题，我们信耶稣干嘛呢？我们信耶稣能够得着什么呢？其实保罗在这个祷告当中，求神那个的智慧启示的灵，让那些的以弗所教会的圣徒能够明白，这个是神的大能，神所赐给人的那种的大能。当然了，保罗就举例，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的从为人来为罪人来钉死，然后他就被埋葬了，三天之后复活，这个复活当然是神的大能，对不对？但是在我们怎么样来体现这一个是神的大能呢？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的信主以后，当我们来明白耶稣基督那个的救恩，明白神能够使人复活这样一件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从这一个的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当中，我们就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知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一样的巨大的这一个的事情。保罗在那个的罗马书提过，他就是说就是为别人来牺牲，为别人而死，那个是或许有的，但是为罪人而死，这一个是真的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因为跟我们的那个的惯常的那个的思想，惯常的那个的想法是有冲突的，对不对？因为保罗在那里说到，就是那些的罪人，罪人本来是顶撞神的，罪人本来是不相信神的，然而神要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为这些的顶撞的人，为这些不信的人来死，这一个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因为人没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神的大能，神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显明了这一个的大能，让人不可推诿，不可以不接受的一个神对人的那一个的大爱。耶稣基督不但复活了，而且圣经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神也赐给他有那个的权柄能力，不但在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的权柄都伏在耶稣基督之下。那最后总结的时候，保罗就在22节、23节来总结了这一段的第一章的那个的论述他就说，保罗说，将万有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使他作为教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说耶稣基督的复活，神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情上面彰显了大能，这个大能不是 人所能够做得出来，这只有神可以做出来，而且这是神的那个的权柄所带来的这一个的能力的彰显。所以神借着主耶稣基督为人而死，为罪人而死，为罪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人，而且让主耶稣基督成为这一个被得赎的这个群体教会的那个的元首。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主题，教会的根基，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像我们刚才杨牧师带领我们所唱的那首的诗歌一样。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然后相信的人，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流出宝血洗净他们的罪的这些的人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的群体，而且这一个群体不断的成长，而且在这个群体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可以进入到这一个的群体里边，或是像这段圣经所说的，进入到这一个的耶稣基督为首的这一个的身体里边。所以整章第一章都是在讲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的教会的根基，从教会里边的人的得救，到他们合在一起，然后到最终极的神的对人类的计划，最后的那一天，所有的属主耶稣基督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归到一体的时候，完完全全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明白到保罗这一章圣经讲到的，为什么说是教会的那个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的原因。好了，这个就是第一章我们的对保罗写这封以弗所书的那个的概论。那回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呢？我们怎么样把这第一章保罗的神学观念来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边呢？那当然了，第一样就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蒙召，我们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我们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某某人带领我们来教会，然后我们因为相信他的好行为，所以我们就相信耶稣，不是这样曲解的。我们是直接的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在那个的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成就了那个的救赎，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第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那个的救赎。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相信圣经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得救了，我们是得赎了，但是我们还没到最后的神所预定的义期啊，还没到那一天。所以我们还没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要存着盼望那一天，存着盼望，因为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是何等的真实，所以我们就要凭着盼望来等候那一天的到来。那在那个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当时保罗也是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来说话。那个时候那些的人他们就是因为等了很久了， 等了很久，等到他们有一些起初信主的那些的人，信耶稣的人，他们都死去了，所以他们就心中就存着怀疑，怀疑哇，神你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的是那一天你会回来接我们去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所以保罗同样的鼓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让他们存着盼望来等候神所预定的那一天的来到。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那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是坐在那里等。人家问我们啊，你等什么啊？我是基督徒啊，等着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回来接我到天上啊。我们圣经就说新天新地啊，那我们很容易就说啊，接我们到天堂上面。我们很多时候都这样讲，但是我们不是在那边干等，不是在那边只是坐着来等，我们要按照神的教导去来等。怎么样按照神的教导呢？那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就要活出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的一个的人，我们是活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种的恩典，不但活出来，我们也要把神这一个的拯救的信息，这一个的福音来传给那些还没得救的人。这个就是等着，一方面等着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那个等是要等到，只等到十四节，只等到神之名被赎的那一天。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们在等的同时有我们要做工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一个的福音传扬出去，而且要在生活上面也要同样活出我们得蒙救赎的那一个的生命。所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这三方面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也当然我们这样的活出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出了我们认定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教会，就是我们群体，就是我们个人的那个的救主的那种的生命。再重复这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对于神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对我们的救赎。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存着盼望等候神所计划的新天新地来临的那天。第三方面，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少不免的就是要去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并且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神给我们的那些的恩典和恩召，来让人看得见。好，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想跟大家分享的，让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来同心努力，彼此的鼓励，彼此的代祷像保罗为那个的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一样，让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代祷，一同走这一条的天路。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感谢你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求你来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能够活出神你话语的教导。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地上有教会，你设立了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根基，也是教会的头， 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可以成长，让我们互为肢体，互相配搭的跟随着主耶稣基督来走这一条的天路。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特别我们为生命更新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来献上感恩，求主赐给他们有从主而来的能力，就像神你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彰显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让他们借着神所赐给他们的能力和那些的恩赐让弟兄姐妹跟杨牧师可以互相的配搭，一同来完成神你交托给生命更新教会的使命，使人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并且把神里的福音传扬出去，让在这一个的社区里边，每一个他们所接触到的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非中国人都能够听到福音的好处，并且看见他们的在基督里的好行为的时候，都归荣耀给神。天父啊，求你大大的使用生命更新教会让这个的教会成为明亮的灯台，成为这个社区的光，让这个社区神你所指定给他们的这个社区，因着生命更新教会的每一个的圣徒来得着神你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